皇帝曹睿带着满朝的文武10万御林军兵御驾亲临到这雍凉一带来寻衅来了。其实哪是寻衅啊，他这是为司马懿来的，看到了那个告示，也听到了些个谣言，说司马懿有意谋反。这位司马大将军呢，还蒙在鼓里呢。当曹休给他指出来之后，可把司马懿吓坏了，他扑通的一声跪倒在曹睿的面前，哎呀，像鸡奔碎米一样的磕头啊，磕头请罪，以表自己的忠心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这是不是吴蜀用的个反间之计，离间你我君臣？请万岁您给我一道旨，我要亲自统帅人马兵伐西蜀，然后回过头来再灭东吴，为完成我主之霸业，使陛下统一天下。司马懿这是真心话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也曾受过托孤啊。那就是说，皇帝你的父亲临死的时候，在床头前还给我个座位呢，曾经拉着我的手，让我要很好的辅佐你，把我司马懿看作是大魏的柱石之臣，我怎么能反呢？司马懿口里是这么说，但是他非常紧张，吓得浑身冒冷汗。曹睿这么一瞧，哦，他心想，看司马懿这个样子，不像是个要反的样。那么，你为什么带出这么多的人马？哎呀，陛下，我这是来接您呐，为了隆重迎接圣驾到来，所以我才把这人马带出来，绝没有什么歹意，望陛下明察呀。眼泪呀，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噼里啪啦往下掉。司马懿至于那么害怕吗？怎么不至于啊？他全都明白了，皇帝这不是来到我这儿寻衅来了，这是来兴师问罪。当时啊，只要曹睿把脸往下这么一沉，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就身首异处了，就把你杀了，他怎么能不害怕呀？曹睿这时候倒为难了，他为什么难呢？曹睿心想，是啊，这万一要是西蜀和东吴使得反间计呢，离间我们君臣呢，确实是他们造的谣，喝着贴的是假告示，那我把这大将军就这么就给斩了，我不斩他。想到这儿，曹睿举目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远处里司马懿带出来的那些兵将，看那些将军们一个个不亚如下山的猛虎啊，呵，再看胯下的战马似出水的蛟龙，那小校们站在那儿怀抱刀枪，个的个的是杀气腾腾。哎呀呀，曹睿心想，司马懿这兵权可不小啊，这多吓人呐、啊！古人说得好啊，臣重国威啊，就是说一个大臣你给他权柄太大了，他的兵权太重了，如果他要是耿耿忠心保国为民，那肯定是国泰民安呐、啊。如果他要是心怀二意，一翻脸，哼，国家遭殃，百姓吃苦啊，这天下就许归了他。所以说叫臣重国威啊。哎呀呀，曹睿越想啊越紧张，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处置这司马懿呢？我是把他杀了啊，我还是让他继续镇守着雍凉啊？想到这会儿，曹睿看了一眼曹休，曹休啊， 冲着曹睿摇了摇头，那意思好像是说，陛下您可不能发落他呀，司马懿可是一位耿耿忠心的大臣呐，更不能治罪他杀了他，您要是把他杀了处置了，那可就不得了了，就伤了忠臣的心了。哎呦，曹休啊简直的都是横着眼泪看着这位曹睿，如果说这时候曹睿要一传旨将司马懿治罪，曹休曹真这些员大将就能扑通通跪倒在地一起求情啊。曹睿就明白了，他冲着曹休点了点头，那个意思你别着急，让我再想一想，你的心思我明白，不是说就是不治罪他吗？那么不治罪他我干什么来了呢？方才司马懿这个安排这个举动你不是也看见了吗？光说他忠心，这玩意儿可真有话呀，真有告示啊，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啊，那话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呢？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哎，曹睿一想，这些武将这些将军看来呀都要替司马懿讲情，那么我这几位文官呢？想到这会儿他转过脸来看了一看华歆，这时候华歆呢也在想呢，他想什么呀？哎呀，看来陛下是不想治罪司马懿了。哦，这准是曹休曹真这些人讲情啊起了作用了，看来陛下有点舍不得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华歆心中暗想，这司马懿啊，哼，准有反意。为什么我这么说？你看他来接驾干嘛带这么些兵将啊？不用问呢，方才曹休大将军过去呀、准是把这个底泄露给他了，就是说皇帝干什么来了，来向你问罪来了，所以司马懿害怕。这可怎么办？现在皇帝在看着我，难道说我在朝里边说的那些话算白说了吗？必须得把这司马懿治罪。华歆跟司马懿有仇啊？没有。那么他怎么一再主张要让这皇帝治罪司马懿呢？这华歆他就这人性，他嫉妒的要命，谁比他强那么一丢丢，哪么一头发丝儿呢，他就啊坐不稳站不安，是吃不好睡不着，就是个嫉妒心特强。其实司马懿也没得罪他，甭说司马懿，甭管是谁，只要是一有机会，这华歆呐他就得钻过来弄那小阴扇子扇那么两下，也可以说是本性啊，也可以说是一种病态。所以今儿他这么一瞧，曹睿要不治罪司马懿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哼，陛下，此人说到这地方，他冲着曹睿摆了摆手，那意思是不能留啊。然后他把那手往起这么一抬，往下一落，意思好像是告诉皇帝，您还是应该把他杀了。哎呀，曹睿为难了，这些位大将军都不同意治罪司马懿，可是华歆王朗这些人呢就让我立刻把这司马懿杀了才好呢，你说这怎么办？哎，曹睿心想，哼，我有办法了。自己挺高兴，高兴什么呢？他觉得自己很聪明，我对这司马懿啊，我也不杀了你，我从现在起我也不用你了，哼，不管怎么说此人不能付之以兵权呐、我再也不能给你这么多人马了，我也不让你在这雍凉这儿镇守了，干脆我将你呀、削职为民，把你贬喽，回家吧。就把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呀、 给贬回家去了，当老百姓去了啊，没他什么事了，回家抱孩子去吧。把司马懿打发走了，让曹休镇守雍凉。曹睿回朝了，他回去了，探马可报进了西蜀啊。诸葛丞相闻报非常高兴，诸葛亮乐了，乐什么呀？司马懿已经遭贬回乡了，哎，从此我无忧矣。我本来平定南方之后回到成都休整了一段时间，就想重整军马进兵中原，我所担心的就是司马懿据守雍凉，这对我西蜀威胁太大。现在司马懿已经被贬了，那我就要起兵了，北伐中原。起兵之前必须奏明天子，诸葛亮要上表后主刘禅。诸葛亮这道表彰啊，写了大半夜，哎呦，费那么大劲呢、啊。诸葛亮没学问，不是，这表写的太深情了，写着写着，有的时候诸葛丞相是泪随笔下呀。第二日清晨上早朝的时候，诸葛丞相出班上表，把表彰放在龙书案上。这份表彰可不是一般的奏折，一般的表彰啊，这就是后世流传千古的诸葛亮出师表。刘禅斩表一观，表中写道：臣亮言，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，盖追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。诚意开张圣听，以光先帝遗德，恢弘志士之气，不亦妄自菲薄，隐喻失意，以色忠谏之路也。宫中府中俱为一体，斗伐丧匹不宜异同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，亦复有司论其行赏，以照陛下平民之志，不亦偏私，使内外亦法也。侍中侍郎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实，志虑忠纯，是以先帝简答以遗陛下。欲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细咨之，然后施行，必得皮补缺漏，有所广益。将军向宠，性行淑君，晓畅军事，适用之于昔日，先帝称之曰能，是以重义举宠以为都。欲以为营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细咨之，必能使行阵和睦，优劣得所也。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。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与还灵也。侍中尚书，长史参军，此系真亮死节之臣也，愿陛下亲之信之，则汉史之荣可继日而待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，先帝不以臣卑鄙，委自往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自臣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随许先帝以驱驰，后值倾覆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，而来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谨慎， 故归崩继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来，夙夜忧虑，恐父托不孝，以伤先帝之名，故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甲兵已足，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，树皆弩盾，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。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至于斟酌损益，尽尽忠言，则忧之一允之任也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孝，不孝则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灵。若无兴复之言，则忧之一允等之咎，以彰其慢。陛下意义自谋，以资邹善道，察纳雅言，深追先帝遗诏，臣不生受恩感激，今当远离，临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哎呀，诸葛亮丞相这份表彰写的可是太深情了，真可以说是字字句句感人肺腑啊，感人至深啊。这表说的是什么意思？表中开头不是就说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吗？就是说呀，先帝刘备刘玄德他所创立的这个基业根本就没有完成，创业未半，只做了三年皇帝，刘备就咽了驾了，就死去了。你说多可怜呢？现在呢，三分天下，就是说魏蜀吴，那么北魏、东吴、西蜀这三个国家比较起来，人家那两国呀都很强大，而我们这国呢，就是这蜀国呀，这个国很小。为什么说那么疲惫呢？能不疲惫吗？刘备刘玄德给他二弟关羽报仇，率领着合川人马，几乎没剩多少人啊，就杀奔东吴去了。结果是一零一战，让人家东吴杀的大败，差点杀了个全军覆没啊。这一下子西蜀是大伤元气，得多不容易缓呢，缓到现在可真难为这位丞相诸葛亮啊。所以说我们西蜀这儿这个国又小，国力又软弱，真可说是个存亡危急的关头啊。但是我们这些侍卫之臣呢，在里边的绝没有敢懈怠的，那些忠心耿耿的将士在外边的都愿意为陛下你是舍死忘生。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呢？就因为他们想念着先帝对待他们的特殊的恩情，以此呢想来报答陛下你，希望陛下呀你要广开视听，就是说多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光大先帝的美德呀，发扬志士的正气。你作为一个皇帝不应该自暴自弃，不能失去大义。如果你要自暴自弃失掉了大义呢，那么就阻塞了忠诚规劝的道路，谁还来开导你劝导你呀？就是说还给你出什么妙策出什么好主意呀？你都听不进去了，别人也就全躲开你了，这不就危险了吗？丞相在表中告诉刘禅说，宫里边和府里边，指的是丞相府，它是一个整体，有什么赏善罚恶呀，不应该两样。就是说如果有做坏事的，有犯法的，或者呢有尽忠为善的，您都应该呀把他们交给主管的官员依法惩办，是论功行赏，这样一来才能显示陛下你处理赏罚公平明察，不应该有什么偏私，不应当让宫里和府里呀有两种不同的法令。诸葛丞相这几句话说的可是非常深刻呀， 就是说皇宫里头也好，是我丞相府里头的人也好，如果出现了贪赃卖法、吃私舞弊、行贿受贿的，是一律你也不能客气，你都得处置他们。从开天辟地由古来开始，哪个国家走向败亡都是从这儿开始。所以说不管他在宫里头做多大的官，或是我丞相府里头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，如果有这种现象出现，皇帝您呢就应当毫不客气给予处置。那么宫里府里要有做得好的呢，那您就应该重赏啊，按现在的话来讲就叫重赏重罚，不要出现两样的这个法令啊。宫里边因为他守着皇帝身边跟您亲近，您就可以宽松一点，外边丞相府离着您稍远点，有人做了坏事情啊，您就可以严一点，这样不对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同时诸葛丞相告诉刘禅说，侍中郭攸之、费祎和董允这些个人呢，他们都是很善良很诚实的人，这些人呢立志忠正，是存心真诚啊。所以呀、啊、先帝刘备把他们都提拔起来了，留给了陛下你。诸葛亮所说的这个寓意是什么意思？在古代啊，这个长者对这个晚辈说话很自谦，这个意思就说寓意，就是我这么个意思吧。我以为这个宫里头的事情不论大小，您都要问问身边的这些大臣，然后你再去实行，这样一来才能弥补这个缺点和疏漏。哎，这对于啊咱们承其霸业统一这个华夏，这都是有好处的。特别是提到项宠这个人，将军项宠这个人非常熟悉军事，哎，这个人的性情也很好，很善良很公平。当初啊先帝刘备曾经试用过他，在试用他那个时候呢，就当着我呀夸赞过项宠，说项宠这个人很有能耐，因为这样大家才公推他呀，让他总督御林军马。我以为军营里边的事情您呢有事儿就多问问他，这样一定能使这个行伍之间呢和和睦睦，好的呢差的呢都能安排的恰当。说前汉为什么那么兴盛呢？因为前汉的这个君主啊，他们亲近贤臣，疏远小人。说是后汉为什么会衰败了呢？因为这个后汉的君主啊，他们亲近小人，疏远贤臣。哎，先帝啊在位的时候啊，每当跟微臣我说起这些事情来，那么先帝就非常的感慨，同时呢也痛恨呢、这个桓帝、灵帝这两个皇帝。前汉兴盛，人家重用的是忠臣良将，那么桓帝、灵帝不是让十常侍专了权了吗？就是皇帝身边的那些太监呢。这句话呀诸葛丞相写的是有所指的呀，那就是说提醒刘禅，你要千万注意，在你身边，也就是说在宫里，不要再出现桓灵二帝这种情况，那可不得了。不用说出现十常侍，出这么俩常侍啊，咱这蜀国可就危险了，这是事关国家兴盛衰亡的大事啊。诸葛亮在表中提着那侍中、尚书、长史、参军，这指的是谁呀？这是诸葛亮啊向刘禅推荐的，是蒋琬、陈震、张毅这几位大臣。哎，诸葛丞相告诉刘禅说，这些人都是坚贞不屈的，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呐、希望陛下您多多亲近他们，信任他们。如果您要亲近信任这些人，咱们汉室这个兴隆发达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。诸葛丞相写的这儿 这个笔调非常深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诸葛亮啊很担心呢、啊、这是他向刘禅推荐的这几个忠臣，他能不能重用啊？我要在这儿那好办了，您不重用我随时推荐提醒您，可是我走了呀，我去上前面打仗去了，我就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我一走可应那句话了，人走茶一凉，哦，这是丞相向我推荐的人呢，先让他一边歇着吧，这可误国呀。所以诸葛亮写到这儿的时候，那真是啊，这心情就难以表达了，就告诉刘禅，无论如何您要重用信任这些人，必须亲近这几个大臣，他们都是忠臣呐。丞相在表中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平民百姓，哎，布衣嘛，老百姓，说我在南阳卧龙岗那会儿以种地为生啊，我生不逢时啊，哎，生在这么一个乱世，我想呢就带着我兄弟啊在那儿种那么几亩地呀、啊、哎，苟延残喘勉强活命就算了，我并不想在这个诸侯当中啊怎么显露显露自己，所以我才在那儿隐遁了。可恰恰就在这时候，先帝并不嫌弃我、并没有看不起我、亲自带领着关张二弟、到这个卧龙岗三次去看望我呀。尤其是我感动的是，这三次当中有一次刘备去的时候天下着大雪，那是顶着北风烟雪去的。我呀因为不想出事、不想做官，我有意两次回避，最后呢我实在受感动，我才呀和先帝见面。这时候先帝跟我打听天下大事，由于我这个感激心情的促使，我就答应了，答应先帝我愿意为他效劳。没想到在当阳一战，先帝被曹操杀得大败，也就是说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，我接受了先帝的指令到东吴去求救兵。哎，屈指算来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啊已经21年了。先帝知道我这个人呢、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，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才把国家的大事托付给我。我自从受命以来，不论是早是晚吧，我这个心呐、总低落着，我也不断的叹息。为什么呢？我唯恐辜负了先帝的这个托付，损害了先帝知人善任的英明，所以我才五月渡过泸水，去到那不毛之地呀，平定南方，收服了孟获。现在呢，南方已经平定了，咱们呢，兵也强了，马也壮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，应该北进平定中原。假如我去这一仗要是打不胜，请陛下你治我的罪。我走了以后，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这些人给皇帝你出不出什么好的妙策来，想不出什么治国安邦大计来，您呢就责怪他们。我要走了也不知道跟您说点什么好了。哎呀，诸葛亮这份《出师表》啊体现了丞相诸葛孔明居安思危，对刘备霸业的一片耿耿忠心，所以这份《出师表》是传颂万古，光照千秋。